今天有也特别的母子在我们中间，就是 David 弟兄和他的妈妈郑如珍姊妹。那在有两年了吗？郑姊妹请站起来哈 ，David 也请站起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我们欢迎他们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还记得是三年时间过得很快，三年以前David 在纽约上州这边和朋友 camping 的时候有一次就遇到一个意外这个有烧伤，那么就紧急送到这边的Strong 医院。那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就热心的看望帮助。我还记得那时候张宇姊妹、国峰弟兄他们那个充气床郑姊妹很匆忙的赶过来要来照顾 David 在这边我们教会旁边临时找到一个住处大家都提供很多的帮助。那我们也很感谢神垂听祷告。今天我们看到 David 回到我们中间这么好很帅气的小伙子恢复得非常的好，感谢神感谢赞美主好的我们呢请弟兄姊妹打开您的周报当中的家页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9 verse 1 through 14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刚才我们读了第一节到第六节，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都读。那么使徒保罗在这里一连串的问题我想大家已经看到了，如果您仔细来看可以把您的圣经打开对照来看，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用的第一人称非常多，不是我就是我们，除了第十四节之外每一节都有要么是我或者我们，要么还有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问句，提问题，甚至一节当中好几个问题一串的问题出来。所以这是这段经文的两个特点非常的鲜明。虽然在其他的经文段落当中有时候常常也会有使徒保罗也用第一人称也提问题，但是这一段是他发自他自己内心，所以我们说这叫做主仆人的心问heartfelt questions 发自内心的一个心问。那么接续上一次，因为我们是两三个礼拜以前讲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那里讲到什么呢？吃或不吃弟兄姊妹可能还记得这样一个题目，吃或不吃。那么到吃或不吃，我们上次讲到最后呢，实际上留了一小点，留了一小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八章的结尾使徒保罗说没有灯太暗了第十一节因此基督为他代死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他讲到教会当中有的人是良心是软弱的，有的人心呢可能比较的刚强一点，我吃什么都可以。然后到第十三节使徒保罗说，所以 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这就是上次我们到最后讲到的啊，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最后第十三节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eight， verse 13。如果我本来可以吃肉，但是呢，若我吃肉会叫我的弟兄跌倒，那么我就宁可不用我的这样一个自由，为着弟兄软弱的良心的缘故，我就永远都不吃肉。那么到第九章的时候呢，使徒保罗就接续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自由的话题。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吃与不吃的时候，就问到大家啊，这样一个题目跟自由有什么关系？如果您啊有弟兄姊妹认真听到，回去有去看我们的那个结论与应用的地方，我们有这样一道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就接续这样一个关于自由的这样一个题目。使徒保罗在九章第一节上来就是三个问题，说什么呢？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然后啊，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这里呢，看是四个问题，他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讲到他是自由的，第二件事情讲到他是使徒，第三件事情讲到这些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是他在主里面所结的果子。但是一串都是这个反问的啊，这样一个形式。那为什么用反问的形式？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在对话的时候突然一连串的这样的问话，但这样的问话呢是发自内心的一个反问，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他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呢？他完全都了解，都清楚，都明白。但是他是对着那些的听到的对象，或者说是那些收信人，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给他们这一系列的反问。那么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是这些的收信人他们对使徒保罗有一系列的质疑，对不对啊？他们在这边有质疑，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呢就提出一系列的反问来。同样的道理，使徒保罗在这里用了许多第一人称，我们。我也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保罗在这里一连串的我们，他是在那里高举他自己吗？他是在这里高举他作为使徒、作为神仆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和位分吗？我们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是不是啊？但是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哥林多前书里面几乎每一节都在讲他自己？可是这却是圣经当中的经文。那我现在请大家来一起思想这个问题，保罗在这里讲我们，他是真的在为着维护他自己吗？有的时候有人在讲我，甚至可能讲的我不是很多，但是呢拐弯抹角的可能是在吹捧自己、炫耀自己，是不是啊？标榜自己，有这种可能。但是使徒保罗在这里，他不断的在这里讲我，却并不是真正的去为了维护他那个我。为什么呢？因为同样是哥林多教会当中的问题，是哥林多教会当中有许多人在挑战，在质疑保罗他的身份、他的权柄、他的工作，以至于他不得不站出来，来维护他自己的呼召，来维护他自己的身份。所以实际上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问题不是在保罗，而是在教会，具体就是哥林多教会。有些人说使徒保罗他不是使徒， 使徒保罗不像其他的那些使徒那样，其他的使徒好像讲话很有权柄，其他的使徒好像他们能够娶妻带着妻子往来，其他的使徒他们是见过耶稣的，是被耶稣亲自呼召出来的，跟着耶稣从加利利到犹太地，从犹太地到加利利，这样啊，是耶稣的什么呢？嫡系部队。但是使徒保罗好像是一个半路出来的，本来是逼迫教会的，本来是那抓捕基督徒的，现在呢居然也出来去传福音了，再加上看到他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啊，所以很多人就抵挡保罗，以至于在这个地方他不得不来维护自己。首先他讲到，他说实际上我也是有许多的自由，也是有许多的权柄的 privilege 啊，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使徒一定他有许多的权柄，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有许许多多的自由，我们都有许多的权柄，但问题是我们有的这些自由这些权柄，我们是不是每一样都要去用？这就是承接上一次吃或不吃这样一个题目。保罗在这里他说我也同样是自由的，我也同样是使徒，为什么呢？因为他作为使徒身份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明。为什么有些人说使徒保罗他的这个使徒身份不正宗？因为他不是跟耶稣一起传过道的，他没有亲自见过耶稣基督，若是使徒被耶稣亲自差派的，一定见过耶稣。那么保罗在这里首先就在这里为自己辩护了，他说我见过耶稣，我亲眼见过耶稣。好，弟兄姊妹，请您思想，有的时候我们说当我们遇到委屈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别人的流言蜚语啊，甚至是毁谤诋毁重伤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啊？忍耐。不错，圣经里有讲效法耶稣，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违和的话，我们就是一味的忍耐忍让。但另外也有一些的时候，像耶稣有没有保护过他自己？当然有保护过他自己。使徒保罗有没有维护过他自己？有维护过他自己。我们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特别有讲到啊，这个打左脸把右脸也给他打。我们看到耶稣和使徒保罗都分别曾经有这个时候，要被打的时候他就站出来了，你为什么打我啊？那么同样在这个地方，保罗也是在这里来维护，好像是维护他自己，但是实际上不是真正为他自己，为着传福音，保罗把命都搭上去了，是不是啊？最后他也是为主殉道而死，在这里他维护自己是为着维护神的呼召、神的荣耀、神的工作。所以他说我也见过耶稣。什么时候见过耶稣？大马色路上啊，耶稣向他显现。任何一个使徒都一定是见过耶稣的，这点没有错，他也是见过耶稣的。然后他继续讲，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像这句话讲出来是让人很心酸的，对吗？哥林多教会使徒保罗花了很多的心血来栽植、来培养、来教导，很多人都是使徒保罗在主里面用福音真道生的孩子，但是现在这些人在抵挡保罗，在质疑保罗。所以保罗说，你们不正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作吗？我们有这个属灵的这样一个血缘的关系，那么也进一步的因着他在主里面所做的工作，也进一步的证明了他是神的仆人，他是服侍主的那一位。但是使徒保罗继续说，难道我限制了我许多的权柄，我不用我这些权柄反倒得罪你们了？所以第二节他说，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别的教会若抵挡保罗也就罢了， 但是这一个教会，保罗在那里辛勤的耕耘浇灌，可是他们最后却兴起来去抵挡保罗。其实呢，在普世教会当中也不奇怪啊，甚至不单单是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啊，借用佛教里面一句话，不知道大家听过没听过，都听过我讲，远道来的和尚怎么样，会念经嘛，是不是？远道来的和尚会念经，自己家的和尚怎么样呢？看不起。为什么？因为每天都见，每天都听，听也听烦了，是不是？然后呢，因为太亲近，看到他的问题也多。如果老远的只是看到他的书信，哎，这个还觉得哇，这个书信真是啊，高言大论很棒，一看到本人其貌不扬，立刻不喜欢他了，常常是这样子。所以心理学上也有一句话叫做距离怎么样产生美，距离产生美。保罗跟哥林多教会很亲近，很亲近，但是在这个亲近的过程当中，最后反而变成这个教会在抵挡他，这个教会在质疑他。那么第三节他说，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的来分诉啊。他不单讲到他自己身份的一个证明，刚才我们讲的这几点，然后继续讲到他在主里面的这个权柄。有的时候你越是辛勤的耕耘，越是辛苦的摆上，越是牺牲性的付出，但是怎么样呢，这些人觉得你是该的，你就应该是这样子。使徒保罗限制他许许多多的自由，在这里来辛苦的来服侍他们，降卑自己来服侍他们，许多当有的权柄都没有用，但是反而这些人看了以后觉得说，哦，他不像一个使徒啊，他不像一个神的仆人。那么他就继续讲了，他说，难道我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他在他们中间，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后面他也有讲到啊，他说他辛辛苦苦的去工作，因为保罗呢，他有一份世俗的工作，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传统，如果你是一个法利赛人啊，因为当时世道也很艰难啊，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所以呢，你要学一份的手艺啊，学一份的手艺，因为当时在罗马帝国整个的这个范围当中啊，这个法利赛人呢，很多人他们都要学一门的手艺。那使徒保罗呢，生在基利家的这个大树，他不是生在这个犹太地，当时也是在那里寄居，当然他有罗马公民的身份。那么他有一个世俗的手艺，是什么手艺呢？有没有人知道？织帐篷。对， he's a tent maker 啊，他是一个会织帐篷的一个人。所以呢，有的时候他就织帐篷啊，织帐篷。那么最有名的一次啊，是谁呢？通过这个织帐篷啊，我们知道有一对的夫妻叫什么，亚居拉和百基拉啊。那么使徒保罗就因着织帐篷跟他们一起同工，后来还造就另外一位的这个年轻一代的传道人，这是年轻传道人，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有提到，叫什么，亚波罗。亚波罗一听这个名字，我们也知道他是希腊文化还是犹太文化，犹太文化，亚波罗嘛，这是阿波罗，这是希腊文里面的这个太阳神的这个名字啊。那么呢，就把这个亚波罗造就起来了啊。亚波罗后来就在这个哥林多教会在那里来服侍啊，在哥林多教会来服侍啊。那么这是题外话啊。所以使徒保罗他支帐篷，在更多教会他没有用一个靠福音来吃喝的这样一个权柄，为什么？道理在哪里？我请问大家，若是一个教会在属灵上面是刚强的，若是一个教会在属灵上面是成熟的，使徒保罗会不会从他们那里来收取养生之物，收取供给他传福音这样的一个金钱上的帮助支柱？会不会？他会的。 所以使徒保罗绝不是一直在支帐篷，他只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支帐篷，不然的话他的那个福音工作非常非常的繁忙的，不可能在那里一直在以支帐篷为业。所以使徒保罗的福音工作有很多是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就很好啊。使徒保罗即使不在他们中间，那个教会怎么样呢？还是在经济上面在支持他，而使徒保罗甘心乐意的领受，他没有不要的。他在那个地方就用了这样一个传福音，用福音来养生来得到支持的这样一个权柄。那个教会考考大家，叫什么教会？马其顿的腓立比教会，非常好的一个教会。所以以至于使徒保罗说呀，说我亏负了别的教会来服侍你们。什么意思？就是从你们欠我的不足的马其顿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送来的热心的奉献不足了，不足了。那么在这个地方，使徒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没有来使用这个权柄，不是他不能用，他可以用，但是为着哥伦多教会的软弱，属灵上面的不成熟，他说我没有用这个权柄。可是我没有用这个权柄，反而怎么样呢？在却得到了你们的一个质疑。他说难道我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及法一样吗？主的弟兄像雅各，像犹大，雅各书的作者，犹大书的作者啊，这是主的弟兄。像其他的使徒基法，基法是谁呢？就是彼得。所以我们知道传道人啊，全世间服侍主的人并不是必须要单身啊，不能结婚，像在有一些的啊这些的啊教派里面这样的一个做法啊，比如说直到今天天主教还是啊神父啊主教不能够结婚，但这是他们的啊这个领受，我们就啊不去多讲。但是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一点，使徒保罗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呢？他说有很多其他的使徒，他们是娶妻甚至生子，带着一同往来。他说我也同样有这样的权柄，有这个自由，我完全可以这样做。但保罗他为着福音的缘故，因为他的工作特别的辛苦，一趟一趟的宣道的旅程，最远走到西班牙，受了许多的逼迫，所以他为着福音的缘故，他也没有使用这一个权柄。但有的人认为说使徒保罗可能也许结过一段时间婚啊，有这样的讲法，但是大部分的人都认为使徒保罗从来没有结过婚，他一直是单身，为着传福音。在第六节他说，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难道只有我们两个人必须要辛辛苦苦的去工作吗？所以有的时候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做传道的人，连使徒保罗都遇到这样的情况，若你去主张自己的权柄，人家会觉得你自高自大啊。若你一味的谦卑或者是谦虚，不去用这样的权柄，那么怎么样呢？别人又觉得说这个人不像是一个传道人，不像是一个神的仆人。但是保罗在这里维护了他使徒权柄，讲到他身份的证明以后，下面就讲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了。从第七节开始，因为篇幅的缘故没有读，第七节到第十四节都讲到作为使徒他的供给是从哪里来的，因为这是做传道者的这个自由很大的一部分。那么有人就会问这个问题了啊，你是没有权柄这个不做工的，所以怎么样你就必须要做工。那他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三个问题，这是用社会上面的一个类比啊。若是一个当兵的人，那么当然就有一份的这个军饷啊，来 帮助他日常的这个生活。那么如果要是栽植葡萄园，那么也靠着园里面的果子能够过生活，同样牧养牛羊的也自然会喝牛羊的奶，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关系，一个做法。那么他说，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思，律法不也是这样说的吗？不单讲完了，在社会上面这是一个人之常情。圣经里面他引用了圣经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在生命记第25章，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意思就是说在牛在场上辛苦的这个工作，你也要让他能够多吃一点，而且多吃一点好的。我记得以前在读到这个说这个中国我们小时候都说这个斗地主说地主怎么样呢，苛刻的对待这些长工然后呢克扣他们的这个粮食后来呢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我们家呢以前就是地主那现在呢因为粉碎四人帮了现在这个改革开放了现在环境比较宽松了可以讲了，所以以前我们都是地主，不是那样子的，对长工可好了而且呢到了这个要收割的时候，农忙的时候怎么样呢，要给长工烙饼鸡蛋一直送到地头去，而且是要管够的吃的这是我以前的一个朋友给我讲的，当然这个是供大家参考，也可能是有那些的地主恶霸也可能是这样子，但是确实是我们知道在辛苦的这个工作当中要让他们能够吃饱能够喝足，连对牛尚且是如此那么保罗然后就问了，他说难道神挂念的是牛吗？那句话当然通过牛打一个比方，是讲到什么呢？然后他就接着说了，很有意思他说难道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保罗讲的非常的直接，他说就是我们这些做神仆人的服侍主的人，实际上就是像牛一样来辛苦的服务，其实我们的主不是也是像一头辛苦的牛吗？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那四活物，启示录里那四活物其中有一活物就是什么，就是牛。那么对应四福音书是第几卷福音书？第二卷福音书马可福音，就是给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像一个牛的这样一个形象。那么同样神的仆人也是这样辛苦的来耕种，因为耕种的当存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若传福音的因着福音的工作，因着这份工作从福音当中得到养生之物，使徒保罗说这是非常正常的，非常应当的。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保罗继续来问哥林多教会这个问题，他没有做过，他马上就讲，他说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权柄，我们也有这个权柄，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个权柄。他在哥林多教会没有用过，但是因着没有用过被他们轻视，可是他说我是为着福音不被拦阻的缘故他在这里整个这一段话像是为自己在解释，在回答，在争辩。那么弟兄姊妹们，讲到这个地方，我要请弟兄姊妹来思想一个问题。其实这段的经文呢不是很好讲，为什么不是很好讲呢？因为传道人在讲台上讲到关乎这个传道人的权柄，关乎传道人的自由，关乎传道人的这个供养经济上的供养，有的时候难免的人会多想。但是感谢神，这是在圣经当中圣经的真理，那么我就照着圣经的话语讲出来，而且我相信弟兄姊妹一定也知道我不是为着我自己讲的。一个教会不管谁来牧养这个教会，来做这个教会的传道人，那么教会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了解传道人他在主里面的权柄和自由，也应当把这个养生之物来供给传道人。 今天有的时候在有些的教会，他们说你看使徒保罗呢，他是支帐篷，支过帐篷啊，所以呢今天所有的传道人都要去支帐篷，意思就是说找一份世界的工作啊，不要从教会来领谢礼金，来引这个养生植物。那么也有的人呢说，这个教会呢，我们虽然给传道人一份的谢礼金，但是呢不可以给太多。为什么不可以给太多呢？让他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一个贫穷的生活，这样才属灵啊。这是在一些其他的教会我有听到的。那么刚才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已经回答了，使徒保罗他已经明讲，讲得很清楚，传道人是有这样的权柄的，但只不过他没有做而已。使徒保罗他没有从教会，没有从哥林多教会领谢礼金，使徒保罗他没有结婚。那么今天有一些教会，若你说你传道人必须要去做一份世界的工作，既做世界的工作然后又来牧会啊，这样呢也不会累着教会啊，做一个 tent maker 支帐篷的，那么请问是不是同样也要要求这个传道人不结婚？是不是因为使徒保罗也没有结婚呢？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特例特殊的情形。使徒保罗明讲，许多的其他使徒他们做法与我不同，我有这个权柄，只不过我没有用而已。更何况保罗刚才我们也讲了，从马其顿的腓立比教会，从一些灵命上更加的成熟的教会那里收取许多的养生之物，来帮助他供给他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他支帐篷是暂时的，是临时性的，并不是一直在支帐篷。圣经给我们看到了很清楚，很清楚，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弟兄姊妹们，也请大家思想，保罗在这里讲这番话，他有没有一点点的意思是跟这个教会来要钱，跟哥林多教会来要钱？有没有？没有啊。如果你看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段使徒保罗在那里勉励哥林多教会去奉献，但那个哥林多勉励他们奉献不是给他自己，是给谁？给耶路撒冷的圣徒，因为当时他们遭灾了，而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已经应允承诺，他们要做奉献，但是那笔款子一直没有到位，所以保罗勉励他们要尽心的奉献，但不是为他自己。还有一点，哪一个传道人是为了传福音是为了赚很多钱？可能在有一些其他的宗教啊、信仰或者是教派当中，有这个收入很多的，有很富足的神职人员啊，这个到网上有时候你也看到什么百万千万的啊，这个在哪个教堂或者哪个寺庙里面，我们啊不去评价。但是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当中，一个忠于神的话语、尽心的传福音、用主的道来牧养喂养教会的传道人，他是不可能发大财的，对吗？若真是为了发财的话，不应该也不会来做这个工作。若是传福音是为了发财，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那么是他自己的羞辱，也是他所传的这个教义的羞辱。 Shame on him and shame on Christianity。 个别的地方可能有这种情形，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不应当的，也是不会的。绝大部分的传道人，不单是从教会历史上，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绝大部分的，我们不否认可能有那些不好的啊，有那些在金钱上面啊出问题的，甚至在其他方面啊道德上面出问题的，但是绝大部分的传道人是兢兢业业、辛辛苦苦的来服侍主的。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啊教会的弟兄姊妹跟我分享，他们跟我分享了说，哎呀，我们很难过，我们前不久有一位牧师来我们这里牧养一段时间，后来就离开了。那么离开了呢，教会弟兄姊妹 就有些人就很难过。为什么难过呢？他们回过头去思想，他说当时这一位的牧师来这个教会来牧养带领这个教会，然后过了不久就这个买了一辆车子，这辆车子是实际上是最基本的，但是呢是一辆新车啊，是辆新车子，但是最基本不是那种豪车啊，弟兄姊妹请注意，不是那种豪车，就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但是呢是一辆新车子。然后呢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就说了，说做牧师的居然开新车，这是我亲口听到有人跟我讲的，就是在今天的北美，美国的某一个地方，我不说是哪里。后来那一位的牧师很伤心的，不久就离开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晓得啊，很多的啊教会，那晓得在教会当中，一个传道人的一个给他一个基本的一个供养是什么呢？就是大概是教会的一个中间的水平，就是在教会弟兄姊妹大概一半的人比他高，一半的人比他低，这样就是一个合适的一个水平。既不要说一个传道人应该靠着传道去发财啊，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这个是不应该的，但是另一方面在一个教会当中说让这个传道人必须就是要让他收入很少，让他要过很贫苦的生活，这样他才属灵，那这样为什么我们大家不一起属灵呢？对不对？问题在这个地方，保罗所讲的这番话我们再说，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着维护他在主里面当有而没有用的一个权柄。但是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他们在对使徒保罗的一系列的质问一系列的反对当中，却表明他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属灵光景。第十三节他说，使徒保罗继续说，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这又讲到在旧约当中那些祭司立位人，他们同样为着圣殿的服侍，他们也从圣殿的祭物当中领受一份的养生植物。那么在这里我也做一点点的见证，免得我知道弟兄们不会啊，但是啊，您若是多想的话啊，我向您做一个见证，就知道不会是讲到这一段是跟大家要钱的意思。实际上在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已经知道了啊，我们的教会呢弟兄姊妹热心的服侍啊，也很爱主啊。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啊，多年以前，最近没有跟我这么提过，多年以前常常说，牧师你要常常多讲十一奉献。做传道人呢，一讲这个关于金钱奉献，每一次总是有挑战的啊。这个所有的传道人都是一样，但是该讲还是要讲。那弟兄姊妹也知道，我在教会的奉献从来没有少过十分之一，神感动奉献多少就奉献多少。我们教会买教堂以后啊，当时啊买教堂的奉献的见证和大家分享过。买教堂以后啊，当时我们那个认献单上呢有一句是请大家来填，就是我们买了教堂以后，你愿不愿意继续在你的十一奉献以外为我们的教堂啊建堂基金继续再有额外的更多的奉献。当时是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最多是填到三年啊。那么当时我就和太太我们祷告以后，不单是在为建堂的事情上面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超过自己能力的奉献，而且呢我们在神面前也有这样一个委身，就是在买了教堂以后为着我们的教堂啊，那么我们在自己十一奉献以外每个月再多奉献，我当时我记得填的是$200、啊、后来呢就一直这样去做，也没有缺乏。到三年结束的时候，我新奇地发生一件事情，神也没有让我们有余，也没有让我们有缺，那么为什么不继续这样去做呢？所以就继续这样去做，一直到现在，所以就 在自己十一奉献以外再继续做。然后呢，从去年开始，因着在福音机构里面的侍奉，自己在这个教会的谢礼金就减半。那自己在教会的谢礼金减半，我们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收入情况和奉献的这个能力，我就在想，我给教会的，虽然在教会的谢礼金减半，我给教会的奉献是不是也要减半呢？我当时在神面前所 promised 一开始只是三年，更多的奉献还可不可以继续来做呢？应该还是可以继续来做，饿不死，饿不死的，但还不只是饿不死，神也丰丰富富的祝福，够用的，所以我就还是继续来做。所以也很感谢神，现在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奉献呢，就不单是10%，就超过了20%。那这个第一不是为了夸口，第二也不是为了维护自己，就是愿意在主面前做一个见证。几年以前我们教会的退休会有位讲员刘传章牧师。刘传章牧师在马里兰那边牧养一间华人教会，蛮大的一间华人教会。他在教会里面也是同样，而且他常常讲到金钱奉献。一讲到金钱奉献，首先他就讲到自己在教会里面奉献的这个百分比。上次我们退休会的时候，我记得弟兄姊妹也听到他说了，他说我不跟你比奉献的绝对的这个数字，但是我可以跟你比一比奉献的百分比，有谁超得过我？大家还记得吧？这是一个勉励，也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了解作为传道人的一片心肠。其实既然走上这个传道的工作，就是准备好受苦的，就是准备好受穷的，弟兄姊妹们，就是准备好遇到许许多的难处挑战。但是从教会的这个角度，千万不要因为传道人把很多有的自由有的权柄把它放弃掉了，甘心乐意的服侍，牺牲性的服侍，而觉得这个是应该的。而我也看到许多的教会，凡是在教会当中传道人甘心乐意的摆上，牺牲性的摆上很多本来自己可以要的可以有的，也不要也不争取。而另一方面，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也很感激，他们明白，他们体会，也更加的爱他们的传道人，支持他们的传道人，这样这个教会就彼此更加相爱，教会就更加的兴旺。我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但是也看到更多更多的例子，就是像哥林多教会这样子。求神怜悯，求神帮助。这个例子是给普世教会2000年以来许许多多的主的家的一个提醒。愿神的儿女，也愿神的仆人能够共同的努力，齐心摆上。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感谢主，我们有使徒保罗，有巴拿巴这样的榜样，也有彼得、犹大、雅各这样的榜样。我们相信每一位神的仆人，他们都是尽心竭力的摆上，也是因着他们的工作，他们领受的缘故，在神的面前有不同的主张。我们为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通过给哥林多教会的提醒问题，今天同样也是在挑战许多的教会，让我们明白主仆人的心问，许许多多的教会传道人和会友之间 好像并不是有一个最融洽的关系，也有许多的误解。主，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甘心乐意的牺牲自己，但是却没有得到哥林多教会的接纳，反而被他们轻视，被他们质疑。求主提醒今天普世的教会，能够更多的来爱神的仆人，尊重神的仆人，顺服神的仆人，也能够效法主仆人的榜样。我们都齐心乐意的更多的来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来兴旺主的福音。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牧师的信息，我们来用回应诗歌来回应信息。你的信实。